欢迎来到夏凯娜灵粮堂 Podcast 频道，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。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，邀请您造访夏凯娜灵粮堂官网。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。
所以呢，我们会看见这个我们的人生如果是保值就会贬值，可是如果我们会成为上帝持续投资的标的，也就是我们是增值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是价值。那你说例子在哪里？例子就是五千两那个人呢、啊？五千两那个人拿了五千两，他就去怎么样？他就去赚了五千两，有没有？他就一万两，一万两主人来说好，夺来的那一千两也怎么样？也给你。这就是价值人生。那很多人说、怎么这样子不公平，我告诉你，圣经就说了，有了还要怎么样？加给他，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会怎么样？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知道如何投资自己，如何善用上帝给我们的天赋，我们就会成为价值人生，甚至上帝会投第二桶金给我们，我们就会成为价值人生。所以纽曼哈坡他就举例子，他说大卫在打哥利亚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资金，叫做打过熊跟狮子，有没有？这是他唯一打胜的这个胜利的经验嘛。可是他有没有说、我只打过熊跟狮子，那个哥利亚我不能打？没有，他看见挑战就是机会，他就用他打过熊跟狮子的能力去打什么？打哥利亚。他相信神会让他得胜，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就是一直增值，一直增值。他打完哥利亚以后就成为将领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他当然经历很多的人生的考验，他最后就成为君王。也就是说，大卫是把握每一次的机会，使他的人生不断的增值，不断的增值，最后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这个《先胜心态》这本书，他举了一个讲到一个人叫维克多·法兰克，他是二战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，他后来成为一个心理学家，是所谓的意义治疗法的创始人。他说人类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如何看待身处的环境。你知道在集中营是很可怕的，没有自由，你最后的自由就是你怎么看这个环境。有的人就变得很自私，有没有？哇，抢人家的东西吃，欺负狱友。可是有的人他看这个环境，他就继续的扶持别人，分享他可以分享的东西。所以他说最后的一个自由就是你怎么去解释你的处境。如果你到现在还认为都是别人对不起你，那很抱歉，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停止在这个地方了。如果你到现在还认为都是你的条件不够好，背景不够好，那很抱歉，你的人生也可能停留在这个地步了。我们刚才讲这个蒙格，蒙格就说当你觉得你的人生是被某件事或某个人毁了，那么真正毁了你人生的并非是那些人或那件事，而是什么？你自己。这就是你怎么看呢？很多人还愤愤不平，当年就是因为老张害我失去了某个机会，有没有？以前就是这个李某某怎么样怎么样。你如果一直活在这个里面的时候，你是走不出来的。所以蒙格就说，如果你的态度是无论生命遇到多糟糕的事情都全力以赴去面对的话，那这就是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准则了。那你说蒙格有面对苦难吗？蒙格其实有的。他29岁的时候，他的前妻跟他离婚，婚姻失败。儿子9岁的时候白血病，耗尽家财，最后儿子还是过世了，很大的打击。他在1978年进入波克夏的当年，他自己白内障，左眼失明。所以你看蒙格，他永远左眼是这样眯眯的，因为他是左眼失明一生之久。所以他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挫折跟打击，可是你怎么去看你的人生，会左右你接下来会发生在你生命中间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又回到这里了， 你是保值人生吗？多做多错，少做什么？少错，不做不错，宁静离职，躺平，有没有？这个绕跑，不承担责任，遇到困难就觉得张三错了，李四对不起我的话，那你就是贬值人生。如果你说上帝已经投资我，我是有价值的标的，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我迎战这个挑战，我加把劲，怎么样使得我的人生更有价值，上帝继续投资我，有没有？我就成为价值的人生。所以你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，其实关乎你的什么信念，你是怎么看你自己，怎么看上帝，怎么看这个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最重要的投资其实是投资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标的物，他已经投资我们，所以你要继续投资你自己的人生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讲投资他人，他人就是别人。坦白讲，我们会不会投资他人？会。那我们说投资要有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是找可以成长的标的来投资。比方说你的小孩是不是你投资的标的？是啊，你生他养他教育他，有没有？这是不是父母的投资？爱他，有没有 support 他？这是父母对小孩子的投资。那除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之外，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我们投资的标的呢？我曾经我们看圣经，其实我们看见上帝也在找人做投资标的。那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耶稣如何惦记保罗，有没有？保罗原本逼迫教会，对不对？往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他，所以我就说这个是耶稣来惦记保罗。那耶稣为什么要惦保罗？因为他是有价值的标的物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所有其他的门徒只能走国内路线了，只有保罗可以走什么国际路线哦，现在是国际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也是。为什么保罗在海外长大，他的希腊文呱啦呱啦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今天你英文呱啦呱啦一样。第二个，保罗有罗马公民权，有没有？他的护照翻一翻就过关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保罗其实旧约很熟，他去跟犹太人吵架也不会输，他常常去会堂跟他们争辩耶稣是基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会发现惦记保罗划算不划算？太划算了。你会看见这个惦记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大光照他眼睛瞎掉。那眼睛开了以后怎么样？保罗的眼光是不是立刻不一样了？他认识基督已经不是以前的认识了，他看教会已经不从以前的眼光看教会，他以前逼迫教会，现在怎么样？建造教会，他各处去宣教，你知道吗？圣经很大篇幅都是保罗书信，他的影响力很大，所以这个一次奠基效果很大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见整个新约的教会几乎全部是保罗建立起来的，以弗所、哥林多、腓立比，有没有？全部帖撒罗尼迦，全部都是保罗建立起来的。给他眼光，给他胆识。保罗其实本来胆子就很大，他都去追捕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灵浇灌以后，胆子怎么样？更大。有一本介绍保罗的书叫做《翻天覆地一使徒》。那为什么圣经讲就是说保罗来了，那个人城里就是说那个搅动天下的来了，所以他在当时候对整个地中海的那个世界产生很大的一个震撼力啊，他搅动那个时代啊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，尤其圣灵浇灌之后。耶稣有没有给他学习的机会？有。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，圣灵就说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，有没有？出去的时候保罗是老二，回来的时候保罗就变老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整个恩赐全部发挥出来了，就变成真的使徒了。所以呢， 给他机会学习，他就四次旅程在各地建立教会。再来，有没有给他考验？保罗有没有被鞭打？有没有被石头打？有没有海难？有没有被监禁？有没有非常多的磨难，使得保罗的那个韧性怎么样，就很强韧，他非常强韧的一个生命。所以你会看见这四件事情：眼光、胆识、学习跟韧性，是你投资一个人一定要给予他的经验。我曾经讲过一篇道，叫做如何使人力变人才，很多人都很震惊，我想到说，哎呦，我好像只被当作人力耶。什么是人力？人力就是来填充一个空洞的。什么是人才？人才就是将来 堪担大任的人，叫做人才。你是人力还是人才？自己赶快自问一下。你也要自问一下，你把你下面的人当人力还是当人才？哦，这个想好了以后，整个组织会有一个很大的更新的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只把自己当人力，不是把自己当人才。很多的主管也把下面的人当什么？当人力。人力就是可取代哦，知道意思吗？人才就是不可取代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让人力可以变人才的话，你需要给他眼光，给他胆识，给他学习，也让他通过考验，具有韧性，而不是只是叫他乖乖听话做你要他做的事情，不是重复日常做这样就好了，不是乖乖听话不要吵那么多意见，有没有？不是限于现状，这样子就好了啦。如果你是这四个的话，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只有人力而没有人才，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就只有人力而没有人才。无论是你在办公室，无论是你在教会，无论你是在任何的组织里面，如果你做这样子的领袖的话，你下面就只有什么人力，没有什么人才。没有人，只有人力没有人才，组织会不会增长？组织不会增长。工作有没有效益？工作没有效益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来思考说，怎么样不但投资自己，我们也要投资他人，让别人也会因为我们而增值。第三个我们要谈的就是投资世代。我们看见投资要有标的物，对不对？未来十年，未来二十年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怎么样投资世代？我介绍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讲气候变迁的书，它里面就在讲说，比尔盖茨只投资未来趋势产业。哇，这个人真的是投资未来。他说，近零排碳、碳排科技、生命科学软体、垃圾处理、农机具制造、运动休闲品牌，他只投资未来产业，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种过去或者说破坏生态的产业，他一律不投资。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投资未来的人，他就预想未来的世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。在四十年前，我参加第一届青宣大会，然后上帝呼召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。当时候的意向是台湾复兴，还有华人回传，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四十年前我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笔投资，就是把我自己献上去读神学院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在影片里面神当时候问我说，我有一个 big business，Would you? 你愿意加入吗？其实我不太了解上帝为什么说他的事情是 business， 是一个事业。从现在的角度我就很清楚了解，其实上帝所拥有的就是一个事业。这个耶稣当时候说以父的事为念，有两种翻译，一个是 in my father's house， 一个是 in my father's business。 我们知道 在犹太人的观点中，家跟业其实是分不开的，家就是业，业就是家，就是家业家业这个观念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们都是富二代，我们的爸爸其实是有一个 business 的，他的 business 就是他的国度。今天无论你是全职，你是在职场工作，我们都在这个国度的 business 的里面。我们要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属于天父爸爸的 business， 而我们要加入这个 business。 所以40年前我就做了这一场投资，当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，我的同学都到国外去发展，然后呢，我跪了一个晚上求我妈妈让我去读神学院。所以呢，就好像一个诗人所说的，走上了无人所知的小径。有一个诗人不是写吗，他说林中有很多的路，我最后选了一条没有痕没有人迹的小路，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，做了第一笔投资。那我们来看看40年之后呢，这个是我在这个1992年的拍的，还算年轻嘛那个时候。OK， 那 Google Map 会告诉我，我是去了10几个国家、几十个城市，这个只是代表一下了，你就知道我跑了非常多的地方，做了非常多的连结。那1992年我也加入林良神学院成为老师，这是我们1993年第一届毕业典礼。你看这个里面很多老熟人啊。有一次周牧师看到这张很高兴，他说你看我也这么头发多过，很年轻，你们看到你们的刘牧师有没有少年英俊。 OK， 那我也在那边还算年轻貌美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都年轻过。这是1993年，1992年加入林神，现在已经30几年了。那40年下来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分院，除了本院之外，那这么多分院之外呢，你看我们分院的人数已经来到了校友加学生532人，甚至比例已经62%，超过本院的学生，就是世界各地的分院。那我们整个本院加分院目前有1456人是从我们的训练系统出来的。那我们有神学本科，所以刚才那个影带见证的那个大哥有没有，我刚才已经跟同工讲说叫他来读神学院，不要一直说自己装备不够，赶快来读神学院。我们其实士林非常多同工是我们林神毕业的，刚才 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电梯间去跟我拍照，每一年来都会看见很多小朋友在这边。好，我们有道学硕士科，那我们也有宣教硕士科，跨文化宣教，我们有师母证书科，我们有牧灵谘商科。牧灵谘商其实只需要小组长以上就可以礼拜一专业进修，因为都是大专院校的这个谘商系的老师了。有硕士科，然后呢也有这个证书科，就是学分不用那么多了。那我们现在还有云端学院，那云端学院做什么？云端学院是帮助一些偏远的传道人，我开玩笑是就地合法，不是就地正法，就是让他们用云端上课，以致可以拿到这个正式，拿到这个学位，正式的课程。可是还有一个叫自由选课，是做什么？就是给你们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去很多地方就有人跟我说，老师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办法念神学院，你们那么难考，要全职才可以去念，你都不给我们念，所以这个课就是开来给你们念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来看看我们这个云端学院都有什么课。至少我有一堂课叫做 ChatGPT 与 Chat 什么 GOD。你们都知道什么是 ChatGPT，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 ChatGOD 了，所以呢要来上课。那我们老师的课都很精彩，因为都是1个小时专题课程，不是神学院那种很冗长的课程，都是专题课程。你看我们林老师上什么灵性黑洞，你有没有灵性黑洞？ 自己不察觉的灵性黑洞，要来找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课程还会陆续增加中。这些课程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没有作业，没有考试，高兴吗？高兴。没有学分，没有学位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就是只要交费就可以了哈。所以呢，而且不必等招生，随上网随上课，只要登记进去注册完毕就可以开始上课哈。所以这样子算不算圆你们终于有读到神学院的美梦呢？以后你就可以说我也有上神学院的课哈。 OK， 好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么多的课程，然后呢，招生会是10月28号，在我们新店这个矽谷的院区，如果有对神学院有兴趣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招生会。除了神学院，我们这些年还开了很多不同的学院，包括生培，士林以前也有生培，一线是给基层的弟兄姐妹的，巴拿巴是跨文化宣教的，还有职场转化学院，就是我开始的一个职场转化学院。那整个国度领袖学院的人数现在也来到9840，我常常说赶快破万，破万我就退休了。所以呢，你会不会觉得40年前的一笔投资到现在有丰厚的收益？当你看到这个9840的数字的时候，了不了解我在讲什么？我现在还在讲投资啊，虽然顺便介绍神学院，我还在讲投资。40年前我一个人拎着包包进神学院，40年之后我有9000多个徒子徒孙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笔丰厚的回报？这个投资划得来划不来？这是不是一个世代的投资？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是一个对下一个世代的投资。我们在去年12月职场的结业典礼是第12届了，那12年13年包括今年的招生，我们已经有510位企业领袖，188位职场达人。达人就是比较年轻的刚进职场的弟兄姐妹上的课，企业领袖要工作10年以上的主管来上的课。那你看也快要破700人了，12年有700多人上过这个职场转化学院。那你会看见我们其实师资阵容很强，包括我啊，院长训政牧师，包括这是我们的常务执事们，他们从2008年开始，我跟他们一起来组合一个职场的课程，那是每年一次给教会的，可是后来我们就变成常态性的课程，就是一整年的课程。你看都是一时之选，对不对？这是比较上一代的常务执事，他们现在还是了。再来第二代的常务执事也变成是我的师资，这是年轻的常务执事。再来我气领班的第一届校友都变成我的师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企业都很有影响力。再来这就也是各界的校友回流来做讲师。请问这算不算是一笔投资？懂我的意思吗？10几年来我们一直跑一直跑一起跑，渐渐的把这些师资都养成可以独当一面的师资。这个是也是达人班，也是我们常务执事在带。所以呢，12月10号的讲员究竟是谁呢？就是你们刘群茂牧师。我为什么找他呢？就是跟他说，我说你知道我们职场现在士林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，包括台北的，如果你们有兴趣要赶快注意我们的招生。然后呢，胡志明市有没有？不是有一个士林灵粮堂吗？胡志明灵粮堂，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就改网课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在 Zoom 上课。所以连中部南部什么荷兰这个纽西兰澳洲还有越南一大挂都是厂长。我们结业典礼的时候送文凭上来的那个都是不是小弟哦，都是一个厂长两个厂长三个厂长，都是你们胡士明市的不同的工厂的厂长。他们昨天还跑回来吃饭呢，这就是关系很好，到现在还没散伙。所以呢，
我就说刘牧师你一定要来讲我们的结业典礼，因为你徒子徒孙也越来越多了在这里。那他就讲高举这个主题，说神为什么要高举我们，高举非从东非从西，是从什么？耶和华。那上帝为什么要高举你？因为你求他的国，上帝就会高举你。那他在讲到的时候之前，他就说，他说乔老师这些年都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。什么叫政治不正确？无关政治，就是我太早就讲职场的议题，当时候没有人理我。很多时候教会都在想你为什么要讲职场，你讲职场这些做什么？那所以呢，他说这个十几年前乔老师就开始做这个职场的这个事情。他说我们四零零粮堂呢的主题是生命丰盛家庭幸福，这是很多教会能够做到就很棒了。可是他说现在加上什么职场什么卓越，你们都知道对不对？这是你们的核心价值哦。然后他最后就说，其实乔老师很有眼光这样有没有平反我一下？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对职场包括这些领袖这些讲师我们一直跑一直跑，这算不算一笔投资？这也是一笔投资。我居然看到有职场的学生在下面，很高兴看到你们。 OK， 我们回到耶利米，耶利米他不只是投资一块地，他是用他自己的人生来做什么投资，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信息，影响了一个世代两个世代甚至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。那你我的人生你是怎么做投资的？你是保值人生最后贬值了有没有？还是你善用上帝给你的第一桶金成为一个增值的人生？所以当我们想到投资未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投资你自己？对上帝而言，你是有价值的什么投资标的哦。你要好好的 manage 你的人生，以至于上帝可以投第二桶金，然后你要投资你周围的人，使他们的人生可以加值，然后你要想未来的十年未来的二十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代，你怎么样投资这个世代。所以我们今天思想投资未来，我们要用首诗歌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祷告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求神呼召我们，
呼召我
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，
离开本地，
走出我们的舒适圈，
我舒适的地方，
不再是保持人生。哈利路亚，虽然有挑战，可是我们迎向挑战，我愿意选择把我的人生交在你的手中，成为一笔投资。哈利路亚，投资在这个世代，投资在有需要的人身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愿意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，成为主，
我愿意献上我生命，愿你满足，我愿意成为你脚步，
成为祝福，
成为
弟兄姐妹，你按手在自己的胸前，我们来到我们的父爸爸面前，他创造了宇宙万有，他是丰富的主宰，他在我们的身上投资了第一桶金，就是你为什么是你，你有什么样子的恩赐，你有什么样子的潜能，
你有什么样子的 talent 是附在你生命中间的第一桶金，你知不知道你是很富足的，你要如何来善用这一桶金，继续的不断让自己的人生进到一个增值的一个状态中间，扩张你自己的价值，扩张你自己的影响力，对这个时代我们不再退缩，我们不要是一个保值的人生到最后贬值掉价，我们渴望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成为上帝下一笔投资的对象，他会把更多的机会给我们，他会把更多的资源给我们，他会把好的有能力的团队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投资在这一群人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。我们也看着下一个世代，未来的十年二十年，不但是我们自己的儿女，甚至是年轻的世代，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，以至于可以完成对下一个世代的投资。我们相信四十年之后，你会发现这是一笔丰厚的回报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全备救恩，圣灵将一切的丰富丰丰富富的加值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恩高，丰富的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归荣耀给主。
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，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，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。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。